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月获知74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被非法判刑三次，江苏龚国兴累计遭冤狱12年，遭非法起诉，云南王凤英老太逐级申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数据统计，2022年3月获知又有7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合谋非法判刑，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是山东省11人、北京市、辽宁省各8人、河北省7人、广东省、陕西省各6人、山西省、云南省各5人。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中国大陆律师指出，所有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指控案件都是假借法律的名义行政治迫害之实，这是一场由个别人发起的、由中共统一部署的、由公检法司协作的一场针对法轮功的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远远地超越了法律的范畴。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受了22年的迫害打压之后，法轮功学员更加坚韧，世界各地的修炼人群雨后春笋般涌现，善德一定会得到弘扬，恶德一定会遭到唾弃。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决定未来人生的选择，今天的选择会铸就未来人生的价值。2022年1月至3月份获知共有23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32人、2月份33人、3月份74人。非法判刑分布于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月份有24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年龄最长者76岁。法院公安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33万6千元。信息采集时间是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判刑数据。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无锡市法轮功学员龚国兴先生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因为坚持信仰和向百姓传播真相，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三次，累计冤狱超过12年。今年70岁的龚国兴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曾患多种疾病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6年龚国兴在黄巷新村散发法轮功真相材料，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被截入无锡监狱非法关押。2018年龚国兴发放 DVD 光盘等法轮功真相资料，遭人告发而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勒索罚金2000元。2019年龚国兴再被诬判三年，被非法关押在苏州监狱。期间，龚国兴被逼迫做奴工，他的养老金也遭无理扣发。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7日，云南省昆明市八旬老太王凤英接到当地西山区法院的起诉书，西山区检察院无视事实与法律，以刑法第300条将王凤英诬告至法院。面对非法起诉，王凤英已向全国省市区公检法部门逐级申诉。王凤英在申诉中写道，我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浑身的疾病通过练功痊愈，身体健康。同时我多年来一直奉公守法，不但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法规，更没有破坏任何一部法律的实施。起诉书中指控我的这个罪名与我的行为不符，不能成立。所谓的事实与真实情况不符，所谓的证据取证过程违法且与本案无关，属于非法和无效证据。我曾患有鼻窦炎、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心脏病、神经性皮炎、甲肝、妇科病、颈椎病，最严重的是颈椎病，压迫神经导致无法坐着或站立。1997年9月， 我因为颈椎病要动手术，在一个大医院准备住院，在等床位。有一天，我在公园看到有人在练功，觉得那个练功动作能舒展颈椎，于是就跟在那群人后面学着练。练完后，旁边的人告诉我这是法轮功。后来随着练功，我身体所有的疾病都痊愈了，最后竟然忘记了在医院排队等床位住院的事情。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迫于派出所、居委会、社区的压力，放弃了修炼。不久，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就复发了。无奈之下，我只得又去各大医院住院治疗，钱花了不少，罪受了不少，但是收效甚微。更让我难以承受的是，旧病未愈，我又增添了新病，游动性风湿甲亢忧郁症。忧郁症使我对人生近乎绝望，苦不堪言。后来我重新走回修炼法轮功，很快所有的疾病又再一次痊愈了，是法轮大法再一次挽救了我。在申诉书的最后，王凤英写道，检察官自李琼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就凭空给我扣上一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这是典型的诬告陷害、枉法强加罪名，因此我要求西山区检察院撤回起诉，立即终止这种犯罪行为，要求西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金牛派出所归还从我家中搜去的物品，同时依法追究西山公安分局、金牛派出所超出法定期限两个月才给我解除取保候审以及非法扣押和案件无关的物品这些违法行为的责任，并赔偿由此对我造成的精神、身体及名誉的一系列损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主流精英观神韵找真相，法轮大法书籍热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神韵在美国各大城市剧院的舞台上，以纯善纯美的艺术形式展现深邃久远的中华传统文化，带给观众愉悦、震撼与感动。神韵的歌曲和节目中都提到大法，大法的信息引发了观众的渴望和好奇，他们开始寻找大法真相。神韵礼品柜台的工作人员罗女士表示，自从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三月在神韵演出的剧院开始出售以来，许多观众观看演出后被演出中展现的神性内涵所感动，他们想更多的了解法轮大法的信息，提升自己的精神层面，于是在演出后购买了《转法轮》一书。3月19日舞蹈公司老板泰瑞·麦金尼观看神韵演出后，内心被演出中展现的神性内涵深深的打动，赞叹神韵的节目内涵深刻。他说，我刚买了《转法轮》，我要回去阅读。我研究过许多宗教信仰，我听到神韵节目主持人讲到大法，我对大法非常感兴趣，我喜欢真善人原则。麦金尼说，我多希望所有学舞蹈的学生都能来观看如此精彩至极的翻腾和跳跃，非常令人享受，演员们展现出惊人的技巧，线条干净漂亮，简直是太美了。麦金尼表示，他意识到共产主义带来的危害以及如何企图破坏传统文化，他认为神韵做得非常好，请坚持这种文化的承传，使它不被破坏掉。3月20日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教授肯科尔博士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他很欣赏神韵展示的神传文化中精神信仰方面的内容。他说，我特别喜欢演出开场的节目，那个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我想更多的了解演出中提到的修炼方法，法轮大法， 之前听说过，但现在希望了解更多详情。科尔说，我认为真善人原则是非常了不起的。科尔盛赞神韵艺术总监和神韵艺术家们，他说，神韵是卓越非凡的演出，是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38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什么要写修炼体会交流，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3日。这一年来，世间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深切地感受到众生的无奈及焦虑，也看到了大量的众生在急迫地找寻真相。此刻正是媒体在政法中发挥作用的时候。作为媒体的一员，深知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兑现史前神圣的誓约。下面我交流一些写法会交流稿的心路历程，和同修们共勉。一、对待写稿的心态。我看到由于时间的加快，媒体中的大法弟子大部分都承担着忙碌的工作，有时想挤出额外的时间真的非常难。对于写法会交流稿，我是这样考虑的，无论我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也许还有人中的角色、家庭的关系等等，但是我始终认为我在世间的第一角色，首先我是一个大法弟子。摆正了这一点之后，那么我考虑到写法会交流稿谈心得体会，和我的修炼是紧密相关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会把这件事放在了我生活中的第一优先紧急的事来看待。有了这个心态后，在我看到征稿通知的那一刻，我就在构思如何能写出我的法会交流稿。我在走路、吃饭、工作的间隙，无时无刻的都在想着这件事，心中升起无限的渴望，想要做好这件事。二、写稿过程中再去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去完成一件事情时，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守住这一念，其他的都交给师父。这一次，师尊看到了弟子的愿望，加持我的正念，给我打开了智慧。于是之前的工作中、生活中的一件件事都能浮现在眼前，发现要写的实在是太多了。在写的过程中发现，之前在矛盾中过关，找出的人心还不是最后的根本执着，把自己过关的经历像放电影一样再展现一遍，把向内找的过程再延伸下去，发现还有埋在表面人心下面的难以察觉的人心。在这次写稿的过程中，还能找到执着背后的根本执着。这种在同一件事中不断的去人心的过程， 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我。这在我过往的写法会交流稿中是从未感受过的。三，感受师尊无量慈悲。当我写完交流稿发给了同修后，我从公司走到停车场，短短的几分钟的路程，我突然心情激动，因为行走在路上，我想努力控制自己，但是这种感觉太强烈了，我感受到来自遥远天体我世界中的众生在欢呼，对应到我这个空间肉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呐喊，我整个人被感动得喜极而泣。一直以来我都是闭着修的状态，但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我马上意识到是我写完的法会交流稿在另外空间引起的震动，我也被这种强烈的感觉震撼到了，我感受到了师尊的宏大慈悲和对弟子的鼓励。四，留给历史的见证。我们所处的时代注定我们被造就成不平凡的生命，作为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生命大法弟子，只有我们才能有这样的殊荣写出法会交流稿。无论我们的稿件或长或短，无论悟道的内涵或深或浅，都是宇宙大法无边法力的体现。有的稿件中包含从过去至将来时间空间的展现，包含一个卑微的业力满身的生命被师尊捞起赋予大法弟子称号的过程，包含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背后无量无际生命的圆满，更多的是我们从带着人心到修炼中走向成熟的经过，期间有多少师尊为弟子的承受。让我们珍惜机缘，抱着虔诚的心写出我们的交流稿，让这篇稿件成为我们修炼路上成熟的果实，在整个正法弘誓中散发出应有的光芒，也是留给未来的伟大见证。以上为近期所悟，因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渡劫的背后》，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6日。看到别的青年同修比自己的孩子修炼状态好，心里就不平衡，不由得就会对孩子产生怨恨之心，觉得孩子不争气。听到别人的丈夫温柔体贴且有能力，心里就翻腾，马上就会对丈夫的种种作为抱怨，特别是自己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的时候，觉得委屈，从而生出怨恨心。别人的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中有地位的，或者有海外的亲属关系的，首先是羡慕，而后是哀叹。别人得到了好处，可自己没有，心里就五味杂陈。第一反应就是，不就是常人中的那点东西吗？我们所得到的是常人中没有的，其实是来掩盖自己的妒忌和不平。反应在修炼中也是一样，看到谁谁在哪方面修炼得好，就会有一种消沉的心态，觉得自己为什么修得这么差劲呢？有一种攀比，其实是一种不平衡、妒忌。为什么会产生妒忌和不平衡的心呢？深挖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想得到世间的利益和满足。 有一个修炼状态好的孩子，首先自己有面子，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孩子修得好，自己也省心，反正带给自己的都是世间的好处、益处，所以高兴、满足。有一个体贴的、有能力的丈夫，更是能满足自己在感情和物质方面的享受，活得舒坦、幸福。有一个所谓有实力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呀。即使我不去沾他们的光，他们也不会麻烦我，活得轻松自在。看到别人得了好处，就用大法的法理来掩盖自己的不平衡，其实就是想让自己心里舒服，对自己想得而又没得到的一种自我安慰。同修间的攀比，其中就有争斗的因素，是一种没有得到后的失落和不平衡。同修的好反衬了自己的不足，让自己心里不舒服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说穿了，妒忌的背后就是为了在人中活得舒服，不受伤害，享受名利情带来的所谓美好的幸福生活。修炼20多年了，妒忌心一直没有彻底的修去，一丝一念中时不时的还会反映出来。今天挖出妒忌背后的原因，就是要把它彻底的解体清除。自己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校领导明真相后主动补发我工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辛雨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6号。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写的警察复印传看的一封信，上看后很受启发，于是自己思想中产生了我也想跟学校领导讲真相，以学校扣发我工资为话题，给他们写一封真相信。写了一个星期，1月10号递交给学校和上级中心学校领导各一份，在师父的加持下，没有怕心，只有满满为他的心。2月20号学校会计打电话通知我说，扣发的工资学校将分月补发给我，每月补发3000元，从2月份开始。20多年了，真是冰雪融化了。看了真相信，众生良知觉醒了，校委会全体领导选择了善良，同时也帮助了全校的教职员工乃至每个教职员工的家人选择了未来。这是伟大无量智慧的师父的精心安排，弟子无比感恩师尊，叩谢师父。下面是这封信的部分内容。35个月工资被扣发的情况反映。曾校长及全体校委会领导们，你们好。退休教师辛雨莲，化名，现年69岁，2000年7月份至2003年5月份共计35个月，我的工资被学校扣发。我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法规，只是修炼了真善人，我不放弃我的信仰，被扣发工资。今天我想利用反映情况的机会和领导们说说我不放弃修炼真善人的心里话。不得不承认，有一个问题是谁也回避不了的，那就是为什么法轮功被中共如此残酷打压20多年了，至今仍屹立不倒。这其中的原因，你们不想探究探究吗？我非常希望校领导们能静下心来听听我的心里话，听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修炼法轮功20多年来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一些平凡故事。这些故事留下的是我真实的心路历程，愿你们不带任何观念来评判一下我学了法轮功以后到底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中了解我，了解一下法轮功是好还是不好。 为此，我写个情况反映，把我想对你们说的写出来。一、善待利益中的另一方。人是高级生命，虽然生活在利益当中，但是人都有人的道德品质的规范，在道德的约束下决定利益的取舍，这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完全抛弃道德，只顾追求个人利益，那很可能是危害社会、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邪路。所以，从人对待利益的态度上，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学了法轮功以后，法轮功学员知道了应该按照真善人做人。大法师父讲的法，就是指导我们处理生活中遇到问题的原则。只有真正做到，才是修炼。我讲一讲自己在修炼了法轮功后，逐渐不断去掉自私心理，为别人着想的两件小事。一、地上的钱。我很多次看见地上别人掉的钱，10元、20元的，我不捡，让别人捡。因为修炼人讲的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地上的钱不是我劳动付出的，我就不应该捡它。有一次在街上走路，我先看见地上有10元钱，旁边有一个人后来也看见了，他就快步上前，用脚踩住那10元钱，那意思怕我跟他争抢。我根本没有因为10元钱动心，当然这是修炼后思想境界提升了。我要是没修炼，别说10元、20元的，就是看见1元钱捡起来还要高兴一下。二、做衣服。一次我在裁缝店里做了3件棉绸衣服，共230元，要价也算高的。我没怎么跟他还价，裁缝给我量了尺寸，其中裤裙是照着我穿的样子量的尺寸，我付了定金。过了几天，我去拿衣服时，看见裤裙完全不是我要求的样子。裁缝师傅看到我不喜欢，就说少收一点钱。我说不是少钱不少钱的问题，这个样子不是我要的样子，我根本不喜欢。裁缝师傅也感到是他的材质失误，就说重新再做，说好了。后来我3番5次去拿衣服，总是没做起来，说他忙，拖了好长时间。我没有生气，也没指责他，因为大法法理告诉了，遇到问题要找自己，不能向外找。我思量了一下，我找到了自己的问题。练功人处处事事要为他人着想，这个我做得不够。我要是不要原来做的裤裙，他就丢了80元钱，他赔钱了。想到这儿，我跟裁缝师傅说，算了，不重做了，把原来做的给我，按原价给。那师傅也没说少收钱的事，我也没提，拿着衣服就走。二、邻里之间。一、修水管。有一年我家的厕所水管破了，漏水，楼下的邻居跟我丈夫说，你家厕所漏水，表面看不出来，埋在墙壁里的水管破了。丈夫不理，再找他说他就跟人家吵。他打麻将很忙，生怕耽误了，再说修水管墙和厕所地面都要掀开才能找到漏水处，麻烦还要花钱，他当然不想干。后来楼下邻居找到我说他家的墙都漏湿了，我很理解他的心情。我说好，你放心，我一定会快点找师傅修好。邻居说他给钱。我说没有这个道理，我家厕所水管破了是我家的事，没有你出钱的道理。第二天我就找来师傅把水管修好了。二、楼道里的清洁卫生。一般勤快一点的人也只习惯于打扫自己家门前的卫生，其他地方的卫生一般没人管。我回忆一下自己在修炼法轮功之前也是一样，而练了法轮功之后，我感到我所经过的楼层，我住5楼，甚至整个单元的楼道卫生我都要管，觉得是自己的事。因此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打扫一次楼道，从6楼扫到1楼。原来新放鞭炮，特别过年之后，楼道里鞭炮纸墨灰很多，我一层一层的扫，一直扫到1楼，要扫很长时间才能扫完。我家对门房子出租了，租房客也是爱将家里的垃圾废品堆放在4楼半处， 我就一点一点地给他往下拿。去年对门维修厕所，维修过后还有剩余的水泥和沙子，都是200斤一包，每包只用了三分之一，多余的都堆放在四楼半处，主家不管，维修工不管，放了好长时间。我叫我儿子帮我抬下去，儿子不管，说我多事，我就自己一袋一袋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下拖。练功的老太太快70岁了，也有劲儿。三，乐于帮助人。一，在大街上。有一次我上街，路过五商两饭店旁的一家电费缴费处，看到有很多人排队，其中一男子刚看到他时，手上拿着馒头在吃，一会儿看他蹬一下，一会儿看到他全身倒下去了。我立刻上前扶起他，他整个身体是软的，眼睛闭着，是突发什么疾病，人休克了。见此情况，我就用我的办法救他。我扶着他上身，在他耳边不断地叫喊，先生，你快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你会没事，马上就好。喊了好多遍后，他终于醒了，眼睛睁开了。有的人觉得不可思议，也有人可能认为不可能是我喊醒他的。不管别人怎么认为，是我在他耳边叫他念九字真言之后的时间睁开眼的。后来来了救护车，把那人拉走了。还有一次，我走到地区医院门外，看见一位男子躺在地上不动，也可能是突发什么疾病倒下的。来来往往过路的人像是都没看见，没有人理他。我上前去问，师傅，你怎么了？没有反应。我扶起他上身，别让他躺在地上，让他靠在我双膝处。我在他耳边喊，师傅，快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你就好了，你就没事了。我也是喊了很多遍，他醒了。他一醒来，很惊慌地问，我手机呢？我一看，手机已摔到2米多远的地方去了，我帮他捡回来。大法弟子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能不管，视而不见？二，在公交车上。坐公交车时碰到比我年龄大的或有病的人，我主动让座，特别是抱着小孩的。有一次，我坐公交车到一个站台时，上来一个抱着小孩的年轻女子，我立刻反应过来，让座给她。在座的其他人都比较年轻，没有看见有人想让座。有一位站着的女乘客看见年轻的不让座，年纪大的还让座，就跟我搭话说，这位婆婆好有气质，衣服穿得很得体，身材也好，年轻时肯定是个大美女。我是戴着口罩的，她实际夸的是我善良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心灵美，善是最美的，是修出来的。四，对人真诚，不求回报。一，搭档。在职时，我带的主科是数学。我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把名利看得很重，总是想办法让学生家长把我看重点，能送点什么东西，那是最好的。在同事交往上与互相配合上，也不能吃亏。但是我修炼法轮功之后，思想境界和过去截然不同。大法要求练功人在单位里要兢兢业业地干活，要早来晚走，在利益上也不去争。特别在我快退休的后些年，我和某老师搭档三年，他年轻当班主任，但他的孩子小，家务事多，我体谅他，我每天都是早早的到校，首先把办公室的卫生打扫好，烧开水，然后下班里督促学生做教室卫生，收作业，班上的工作不分内外。但后来有一个时候，领导要调我，这位老师他就不干了，他向领导提出要求，要是调了我，他也不当班主任了，这样就留下了我和他继续合作，彼此合作得非常愉快。二，爱生如子。我修炼法轮功之前，对调皮成绩又差的学生也是很急躁，体罚学生是常有的事，这样使学生身心受到伤害，导致学生心理逆反，不想学，更厌学。我成为大法修炼者之后，受到大法法理的启悟，教育学生要理智，才能真正的把学生教育好。往往问题的表象在学生那里， 可实质的问题在自己身上。就是说，遇到问题要向内找，不对学生动气发火。找自己有什么事或想法与大发宁劲儿了，找对了，改过来，学生那边情况就变了。善的力量非常大，对学生越善，学生越听话，他的聪明智慧越能发挥，他的心智越放松，越能接受好的东西，越能开发智慧。我上课组织教学不费很大劲儿，一说上课，学生能马上安静下来，听课专心。我记得我在职的时候，每学期搞统考或竞赛考试，本班学生考出的成绩都是不错。年级竞赛考试，拔尖的成绩大部分在本班。练功人不求名，而认真工作之后，自然就有名。我不看重这个东西，但学生家长看重。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诚实，品德好，成绩上升得快，非常感谢我，要送礼物给我，表示感谢，都被我婉言谢绝。我说，我有一份工资，这就是我的劳动报酬，教好学生是我的本职。有的家长送的礼推脱不了，我就送个相应价值的东西给他孩子。家长说，你这样的好老师太少了。学生敬我也怕我。我曾经有一位学生成绩在班上是最差的。时间过去十七八年，偶然有一天在街上碰到我，他主动跟我打招呼。我说，小伙子，你是谁呀？他说，当初在班上成绩最差的某某。哦，我们彼此很亲热地聊了一会儿，知道他有妻儿，还当了单位的经理。这么长时间，他还记得他读小学时的我这个老师，感到欣慰。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执着后，痘痘不见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1日。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无病一身轻，可脸上却长起了痘痘，常年不消，又红又大，很不雅观，出门就得戴口罩。虽然知道这是假象，要去我什么心，就找啊找，找了很多与脸面有关的人心执着，如爱面子心、争斗心、显示心、爱美的心、色心、不包容、不修口、不善、妒忌、怨恨、执着自我等等，一大堆，好像都有关系。为了维护大法弟子的形象，也不能给大法抹黑啊。这些年天天发正念时就带着铲除他们，有时还跟他们讲真相善解，念九字真言，平时就注重修去这些执着心，但痘痘依旧疯狂地长，此起彼伏。上明慧网看同修交流文章，没有这方面的借鉴，与同修交流都说是消业，是好事。我想除了心性上的问题外，长期受干扰一定有硬伤硬漏，没有找到或者没有引起重视。我就在这方面用心找，不放过一点线索。记得小时候也长过痘痘，十多岁吧，也是满脸长，很自卑，各种方子都治过不管用，医生说是痤疮，青春期反应。想起那个时候就爱看小说、杂文等文学类方面的东西，几乎天天看，高中就不看了，也就不长痘痘了。可能是看的东西都是常人和邪党的有害毒物，不好的灵体就往脸上钻，造成脸上长痘痘发炎，这是主因吧。修炼后，常人的书报、电视、电影等都不接触了，家里也清理得干净彻底，连字画、书籍、收藏品、照片等我都清理干净了。那我还看了常人的什么有毒的东西呢？仔细找，发现自己有爱看常人新闻的执着。每天看完明慧网，就不知不觉的要看一下社会上有些什么新闻，被好奇心、好事心、显示心、 常人社会的变化牵着鼻子走，已经形成习惯。这是一个很大的执着，是漏，可能是它污染了我的身心。不看了，戒掉了一段时间，可放不下美国大选，执着新闻，渐渐地偏离了法，不久又看上了。执着心为什么这么难去呢？天天学法背法，却没有真正得法，法理还是不清，被执着带动得癫癫狂狂，或者是没有修到醒悟的那一步吧。后来明慧网发通知，要求大法弟子停止使用微信。明慧网在我心中很神圣，很伟大，从修炼一开始，它就伴随着我一路走来，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修炼成长离不开它。我立刻卸载了微信，做到了无条件配合。尽管来自各方的微词很多，尤其是单位的压力，我都应付过去了。我发出一念，请师父加持，单位有事让我知道。结果有什么大事，确实我都能及时知道，也没有耽搁过正事。从此再也没有使用过微信，和他绝缘了。卸载微信的刹那间，手机自动地发出了一段开啤酒瓶庆祝的音乐，大概几秒钟，很神奇。这事也很鼓励我，卸载了微信，身体像脱了一层铠甲一样轻松愉快，眼睛的假象也消失了，脸上好了一点，但不尽如人意。再后来，师父发表新经文，猛喝，把我棒喝醒了。我反复学法，并结合学师父关于这方面的讲法。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答弟子问题。问：修炼状态时好时坏，有时执着喜好，看电脑，打游戏机，玩手机，修炼被耽误，如何能控制自己，保持精进？师：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通过不断学法背法，在法上认识法，不断归正自己，我一下子断了看常人新闻的欲望，再也不想看了，就那么神奇。到现在一次也没有看过，不是控制自己不看，好像它压根不存在一样。执着了这些年的东西，一下子师父给拿掉了，谢谢师父，弟子无以言表。现在想来，我的很多执着和不正确状态，包括负面思维方式、学法不入心等，都与看这些常人新闻有关。修炼路上的一大障碍被彻底搬掉了，不看了，一点也不影响做三件事。该知道的东西，明慧网都有近期全球动态汇编，还有些事也会从常人那里无意中获得，自己还修了口。过去丈夫问我点网上内幕，我就兴致勃勃地讲，评头论足地发感慨。刚开始他还有兴趣听，听多了他说：你就没有光明的，全是黑暗面啊，太偏激了吧。他看我信誓旦旦地说大选结果，他就和别人打赌，而结果却令他哑口无言。他不相信了，不听了。其实是师父借他的口敲醒我，让我不要陷入其中，再看再传播了。可是当时悟不到，还说他主动被假信息洗脑，把他推了一把还不知道，害人害己啊。学了师父的新经文猛喝后，才知道自己也被愚弄了。一个修炼人是以法为师，怎么能相信媒体怎么说呢？媒体是为常人社会存在的，为常人服务的，现在已经成了常人的精神依赖。常人离了这些东西像掉了魂， 个个手机不离手，成了低头族。而修炼人赖以生存的根本是大法，修炼人须臾都不能离开大法，它才是修炼人的精神寄托和命根子，是回天的云梯，是到达彼岸的法船。修炼人就是要决裂人，走向神，不执着常人社会的任何东西。为什么连一个最表面的常人的东西都放不下，执着的不行呢？连一年级的功课都没有做好达标，谈何向更高层次突破呢？再说了，常人社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大法在转，我们是这台大戏的主角，常人只是天象变化下面的一个棋子，世间的乱象也是神在淘汰人时所必须的环境，一切师父掌控着，救人数一到，大戏就落幕，一切就收场归零了，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了，留下即留下，淘汰即淘汰，全宇宙的生命都指望在这次正法中得救呢，世人都在指望着我们呢，我们怎么还向外找什么呢？断掉这个看常人新闻的执着后，我的负面思维少多了，脑子里不装常人的乱七八糟的信息，也就不受其信息干扰，不知道那么多所谓的独家背后内幕，也就闭口不说什么了，也没有了把常人新闻做参考和依据的想法，再碰到问题只能在法中找答案，用修炼人的眼光去看待一切，自然就纯净下来了，安静下来了。走路、睡觉、做事的时候，脑子里反出来的更多的是法，而不是这个明星偷税，那个高官遭报，预言又说了啥，赊刀人又在哪儿出现了，邪党又在搞什么花招，常人又有什么新举措，等等等等。看看修炼人脑子里装着这些常人的垃圾信息，咋静得下来？过去天天发正念铲除这些思想业，可就是妄念翻江倒海，清净不了，现在消停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静不下来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手法上的问题，不是因为有什么绝招，而是你的思想，你的心不静。其实豆豆在这个过程中已经不重要了，他一时还不肯离去，我也不执着他了，他只是个晴雨表，表明还有漏，他只是个引子，引导我一步步找到邪恶的老巢，除恶务尽，我坚信能揪出那个罪魁祸首，并求师父点化。一天，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从淘宝网上寄来的半尺长的碎布头，很是纳闷，问朋友，问客服，回答说可能是商家刷单刷记录，当然这是常人的解释，这不是师父点悟我吗？不能再用淘宝了，都是垃圾，都是最肮脏的地方，手机里的每一个信息都是灵体，都是污染源，都是乱七八糟的邪恶腐败的物质生命和因素，都想往修炼人身上上，找载体，想要逃离，要害修炼人，就是要附修炼人的体。找到就要做到，做到才是修炼。我立即卸载了淘宝、支付宝，卸去这两个邪恶因素的避风港，决裂常人的东西。我就是要在法中归正，我不要常人的这些东西，照样能够适应社会。师父有的是办法，大法无所不能。彻底卸净后，我平时就把手机里的很多程序都关闭的，只有一个打电话的作用。手机这下真正干净了。第二天洗脸时，照镜子一看，痘痘一夜之间全飞走了。飞走了，因为没有过程，就是像鸟一样的飞走了，这个比喻比较恰当。对着镜子，我脑子一片空白。几天后，皮肤就光滑细腻了，也没有留下任何痘痕，就这么神奇。 过后，我反复想这件事，老出现挥手之间这句话。这些跟随我多年的豆豆，也听我多次讲过真相，他们也是生命，都是为法而来。我对着天空说，你们去该去的地方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大法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要想修炼，就转生成人来修炼。感谢师父用他成就我。后来有过几次反复，都是我又临时下载了淘宝和支付宝，在网上买东西。虽然每次用完就马上卸去，以为这样就不会受干扰了。错了，用一次脸上就出现一次痘痘，那真是立竿见影。先是在眉心处，然后是鼻子处、嘴巴处，不多，就几颗，但要几天的过程才消得下去。后来有两次，丈夫让我看他手机里抖音的视频，也就是看了一两分钟不到的时间，第二天脸上又长出了痘痘，那真是见机就长，灵验得很。这个反复出现的痘痘假象也验证了，祸根就是网络和手机，坐实了它就是罪魁祸首。其实常人上网玩手机干扰也很大，常人得了病，他也不相信和这些东西有关。常人说，别人怎么不这样呢？这么多人玩。常人就是常人，我们是修炼人，修炼人讲的是心性的提高，这颗心没有去干净怎么行呢？法是有标准的，怎么能用人心对待呢？一丝一念师父都看着呢，骗谁啊？通过这件事，我修去了很多执着心，过程虽然漫长，但坏事最后都变成了我提高的好事。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我这次才真切地理解这段法的一些内涵，这也是正实法吧。想想修炼人在有些观难面前，好像一时找不着问题出在哪里，就这么长期承受着，一直认为是消业。其实师父不会安排这种长期消业的方式，师父只是利用它将计就计让你提高。师父给我们消业都是围绕着正实法救度众生为主线的，一切都要起到正面作用，以不影响众生得救为前提的。大法弟子的形象就是真相的一部分，也是正实法的法器，怎么能任由邪恶胡作非为呢？都是自己悟性差，法理不清，这么多年承认了旧势力，配合了他还不自知，这是给大法抹黑，变相破坏法。为什么旧势力能干扰得了？不在法中归正，光发正念，不让他干扰迫害，他就乖乖地走了。这是修吗？修炼怎么会这么简单呢？就像有个臭鸡蛋招来了许多苍蝇，你发正念把苍蝇赶走了，灭掉了，可是那个臭鸡蛋不找出来扔掉，苍蝇还会再来的，因为那是它的窝。只有找出执着，修去执着，提高心性才行。其实网络和手机对修炼人的干扰表现方式是多方面的，因人而异，邪恶也是变着花样害人的。有些同修被干扰也不一定就表现在脸面上表面上，不会都是一样的表现形式，但是不管怎样，他一定会严重的干扰修炼人的身心，这是毋庸置疑的。我感谢师父慈悲，将计就计，用痘痘的这种形式以最小的代价让我找到这么大的漏，归正了自己。把这个经历写出来，目的是曝光他，撕下他迷惑人的冠冕堂皇的华丽外衣，让更多的修炼人认清他，远离他，共同精进提高，让师父少操心。我以前不写交流文章的，认为别人都比自己做得好， 没资格交流什么。后来学师父，美国中部法会讲法，观念转变了。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昨天记者问我，说你一生中什么事情感到最高兴？当然，我一生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对于常人东西，我说我没有什么最高兴的。当我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我最欣慰。学员的每一步提高都是很不容易的，吃了很多苦。我是大法一粒子，修炼的路不同，能让师父高兴是我做弟子最开心的事。同时呢，对不承认旧实力也有了新的认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